大家好啊，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已经又是到感恩节的季节，就再次特别早一点的祝你们有一个有意义有愉快的感恩节。我想很多的孩子们大概也会回来啊，都希望你们跟他们在一起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间啊。我也特别在这里谢谢你们在过去的一个月啊，就是四月份当我在国内做一些培训的时候，你们的在各方面的支持和你们的祷告啊，当然那边的情况我想我们从各样的社交平台也都稍微能够知道一点啊，有许多的逼迫，那天文在有一个省份的一个片区，那里大概有70%的教会都被关闭掉啊，所以当我们在这边能够很自由的敬拜啊的时候，能够聚在一起啊，没有任何的担忧，让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远方的一些教会他们的经历啊，让我们也能够真的如圣经里面说的，跟那些痛的人一起的痛，跟那些伤心的人能够一起的伤心。啊，刚才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啊，比较长一点啊，但是让我们一起的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来聆听神让我们所听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的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很自由的，能够有这一个地方，在不被干扰的情况下，能够自由的敬拜你。但愿你帮助我们能够珍惜你所给我们的这些我们所不配的恩典，也求你同样的在纪念也看顾在远方的，在中国的许多的教会和他们的传道人和那些的信徒，在困难的当中求你特别的加力量。我们很多事情看不懂看不清楚，但是让我们在这些比较黑暗的时刻仍然的相信你是那一位掌管一切的神。我们相信，但是我们信得不够，求你帮助我们，也愿你的圣灵今天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明白，更加求你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了你的话语，能够把它应用在每一天的生活里，让别人从我们的生命里能够看得见你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位神。谢谢你给我们的带领，谢谢你给我们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位弟兄他跟我分享，他说每一年到过年回家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在精神上有许多的压力。那在谈话的时候就说起，他说每一次的回家，他的妻子都和妹妹总是有许多的摩擦啊，然后造成了在关系上的很多的不愉快。然后他又是觉得自己需要在两个人当中做一个和事佬啊，来调停他们的一些的纠纷。他说因为有时候每一天都有啊，所以呢就觉得非常的疲倦，一想到过年要回家就觉得有很多的压力。所以有时候我在微信里面跟他说，就往往就会很简单的，我说呀，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今天的气压怎么样，然后他说今天的气压非常的低好啊，所以我们知道是大概知道是什么样的意思。然后在谈话的时候也就问了，那你妹妹信了主没有？他说他是信了，但是呢他的生命好像没有被福音化。那我第一次听见这一个名词福音化，我说是什么意思啊，生命没有被福音化。那后来妈妈就开始听明白了福音化的意思，那是说他的生命他是信了主， 但是他的生命好像没有被这个福音在那里影响，没有被福音在那里改变了。我想我们大概也都遇到这一些的基督徒，是不是看见他们的言行，我们就会有疑问，说有没有搞错啊？他是一个基督徒，是不是？那当然呢，有时候人家看我们也是一样的，说怎么，你是信耶稣的，哦，怎么你信耶稣的，你会说这些的话，你会做这些的事，是吧？哦，当然呢，那像我们这些做牧师的，更加有时候会遇见的，也会听说，当然人家我们面跟我们说，但是对着我们讲别人，他说某某人是牧师，是这个样的，那我才不会去他的教会，是不是？那我到今天还记得，我们在中学的有一个教圣经课的老师，他是教会的一个按照圣公会的那一个传统的话，是他们的一个也算是一个牧师啊。那我们学生给他的外号就是他是一个神棍啊，那用广东话是神棍，那就是他的言行是不一致啊。从他的言行里面你说这个人是教会的牧师，这个是一个好有一点像一个骗子一样的啊，神棍。然后他讲的话没有人就失去了任一切的所谓的这种信用度，是不是？至少会问这个人到底是真是假的，是这是我相信我们经常都会遇见的啊。所以有时候我当我在以前在休斯顿的时候，我最怕的是遇见了一些在社区里的一些的中国人朋友啊，然后跟他们讲起，然后就说。某某人你认得吗？我说要我认得。然后他说我听说他是去你教会的，是不是？怎么他可以去你教会的这样，是不是？所以说就都不太敢去认这个人是来我教会的。我先要打听一下他，如果他有好的声望的话，我说对对对，他是来我们教会的。如果声望有一点点问号的话，那我就提都不敢提了，是不是？好，我相信我们都会遇见的。好，我们或者是说呀，这个人是信了耶稣，但是他的生命好像没有被这一个福音，没有被福音改变，或者是用一句刚才用的一个话语，就是没有被福音化。因为没有被福音化的缘故，所以没有将那个新的生命，那一个从神那里来的那个生命把它活出来。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又怎么样呢？既然如此，那又怎么样？当然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知道这不是21世纪的问题，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已经出现了这一些问题，所以使徒约翰写了约翰一二三书，然后在这几封信里面，约翰就非常的在那里强调信徒相信的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然后我们跟这一位神是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密切的关系。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那我们要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味的神，认识了他是属于他的，他又是属于我们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将这一个福音的能力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呢？当然在这几封的信里面，同时的也带出了另外的一些的问题，就是当你看见一个人的时候，又是在教会里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看得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在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一起的来看一个大家都可能熟悉的一个真理，就是因为神住在他儿女的生命里面，神已经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彰显出这一个福音的能够改变人的那一个的能力。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福音的能力，福音的大能如何的是在我们的身上，在信徒的身上把它彰显出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首先我们会看见的，我这里是把经文列出来啊。好，我们首先会看见的是信徒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身份， 在进入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们要看一下这封信里面的几个的重点。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里面，他这里讲到神是生命之道，然后又提到神是光，那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然后在第二章那里又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中保，那信徒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光已经来到了世界，来到了我们中间，因此信耶稣的人是走在，是生活在光的当中。在这些的经文里面又告诉我们，神是信徒的父，神的道，神的道，神是住在信徒的心里面，并且属于耶稣的人，属于神的人，以及也有了永生，这一个已经有了永生，而且也有这个永远的永恒的这一个应许。所以约翰一书是在那里反映在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一位耶稣，他是神，他是光的那一个主旨。不但如此，从这些的经文里面也看见这一位的神，这位耶稣也住在我们的里面，看到我们与他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那一个身份的崇高，这不是你去争取的，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只是当你一来到他的面前，你相信了他，你就是属于他的，你住在他的里面，他住在你的里面。然后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有一个非常高尚的，我们千万的记住，不要让任何的人包括了自己来贬低我们的那一个属灵的，我们在神里面的那一个身份。这些的经文告诉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神，已经被耶稣，已经被这个福音所租摸的，你不是去追求的，乃是你已经被他租摸到，所以你有一个崇高的一个身份。我可能跟大家曾经分享过，以前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办公室有一个同工时常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 small potatoes。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们这些在办公室里面做文啊，做文字的啊，文书的工作，秘书的工作，我们都是一群微不足道的人，我们的讲话是没用的，没人会听的，那我们的属灵的程度也不是像你们牧师传道人教会的长老执事那样的高，那样的深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平信徒而已。不知道你有没有讲过这些的话，哎呀，我不是教会的长老，我也不是教会的执事，我只不过是一个平信徒而已。那你们说要去培训，要做门徒训练啊，这些都是你们这些高深的人要去追求的事情，我只不过平信徒，我能够礼拜天来这里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所以我经常的要跟那一个同工哥说，我说在我们这里，在神的国里，也包括在教会里，没有一个人是 small potato， 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没有一个人是小小的人，是微不足道的，不是这样的。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这一位真光，这一位真道的神，他已经爱了我们，他已经接纳了我们，他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你不要去追求的，他已经在，不管你喜欢你不喜欢也好，他已经是在你的里面了。那既然他是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那因此我们要问的，那我要应该怎么样生活呢？或者是当我们在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会在那里问，那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的呢？是不是？怎么知道神的生命真的是在我的里面呢？接下来我们需要看的，好，在这里我们要看的是有关我们这个道德的生活，就是你要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然后英文就中文的道德，它的其实这个意思是非常广泛的，我们 可以说是你的 moral life 啊，你的道德、你的伦理的生活是应该怎么样的？那在这里我们会一起看的，要有一个专一爱神的一个道德生活。在第十五到十七节这里说，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相信特别在教会的时间久一点的，我们都熟悉这一句话，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原来世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出于父的，而是出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的过去，但那遵行神旨意的却存到永远。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当基督在我们生命里的时候，当福音那一个能力在你我身上开始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首先的一个责任，我们是要爱神。这里说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反面来说的话是怎么样？你要在那里专心的，你要去爱神，那就是你要以爱神作为你的原则来控制你如何的过一个道德的生活。就是我们时常问我的道德生活应该怎么样，不是单单你要做一二三四，更重要的是这一个后面的这个主导力量是什么。在这圣经里也特别在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后面的那一个主导的力量就是要专一的爱神。好，那当我们专一爱神的时候，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一些与神为敌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要抗拒的。那在这几节的经文里，使徒约翰就好像不放过你，也不放过我。我们可以说呀，我要爱神，我让爱专一爱神来控制我的道德生活。好了，我就擦一下手，我就走了。但是不，使徒约翰好像没有这样轻易的放过你，他非常的清楚告诉你，也告诉我。什么是叫做爱神的一个生活？爱神的一个生活，它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如果你爱神的话，你就不能够爱这一些东西。然后清楚地告诉我们，不爱的是什么？首先是讲到肉体的私欲，第二是眼目的私欲，第三是今生的骄傲。这三样是你要抗拒的。如果你说你专一爱神的话，这三样你要抗拒：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今生的骄傲。让我们现在稍微的一样一样的把它解开来，来看一下它的内容。首先我们要看的是这个肉体的私欲，这个肉体的私欲也就是讲到一种没有约束的一种的欲望。这里是特别清楚的指出性方面的情欲、性方面的私欲。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性欲本身是中性，是人生理的一个现象。但是如果这一个性欲没有控制、没有节制的话，那就会出问题，会导致淫乱的思想，会导致婚外的性行为，婚外的这一些的不正常的这些的关系。我们要记得这些是就是这个你所讲的肉体的私欲，是与神的性情是为敌的。每一个人都有私欲，是不是？如果你没有约束的话，没有节制，你随便在那里吃甜的或者吃咸的，就会引发糖尿病，或者引发血压高，暴食暴饮会破坏自己的身体。性欲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控制，超越了婚姻的界限，也会导致各样健康的问题。今天当我们在看新闻媒体和各样的视频， 我们所看见的到处都是充满了肉体的情欲的这些的内容，我们也往往也看见了肉体的私欲，这一些在婚姻之外的这一些的性欲，这一些的不健康的这些不正常的这些性关系所带来的后果，你会看见婚姻家庭的破裂，你会看见牧师教会领袖侍奉的结束，有时候你会看见一些很有名望的一些的传道人，就是他们，今天你会看见他在教会界的被欢迎，他在各样的机构里面做董事，但是当他的婚外情一被爆发出来之后，你看见的是什么？在教会里的立刻的辞职，然后在一夜之间所有这些机构的董事的这些的身份一夜之间全部就下来了，就变成什么都没有了，不单只个人的侍奉结束，而且教会受到亏损，神的名字受到羞辱，这些的事在我们的身边不需要多讲，你看新闻你也会经常不停的看见。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当神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被福音接触到的时候，神是要我们过着一个有节制，有一个有约束有控制的一个生活。接下来看的，刚才讲的是肉体的私欲，现在我们要来看的是一个眼目的私欲。眼目的私欲一般的解释是说，这里所讲的乃是指说我们只看见一些表面的事情，我们心中只有那看得见那摸得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唯物的世界，一个以物质主义的一个世界观。现在已经进入了感恩的节气，然后大家很多的时候不是单单在想礼拜四感恩节要做什么，我想更多的人可能在想礼拜五要去哪，是不是？那当然最近这几年礼拜五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去排长龙的，是不是？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时候礼拜五，当然我自己没有这种的精神体力和兴趣去，我们的孩子有时候礼拜五一早四点多钟五点钟就出去就去排队了，是吧？去趁热闹要买他想要买的东西。但是现在你真的礼拜五去排队的那种现象比较少一点，但是在电视新闻媒体啊，特别是啊你的手机啊电脑里面，你大概在两三个礼拜前已经都开始在看见黑星期五有哪些的廉价品了，是不是？很多人都在那里看，是。然后很快的感恩节一过了又是圣诞节，是不是？但在这些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注意的事情也都是这样东西那样东西，是不是？谈来谈去的就是要买什么。当然在这种假期的时候啊，这有它的必要性，但是有没有想到这一种的购物如何的已经影响我们的价值，让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这些物质的东西，是不是？看看你的邮件你的邮箱有多少是有真的有意义的邮件，我想你们的邮件有意义的邮件一定会比我多啊！我退休之前我的邮箱里面邮件蛮多的啊，多到一个地步，很多的邮件我都不想看的，因为邮件很少的邮件会来说，哎呀牧师啊，今天我心情非常好，真的很高兴啊，我要特别的告诉你一些好的事情啊，我要谢谢你在我们当中的服侍啊，等等等等，这种的邮件很少有的，是不是？进来的都是啊，我有一个 concern， 我最近在教会看见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我经过祷告之后，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你讲的，我不跟你讲，我心里面就很不舒服。然后你看到这种的邮件，下面的一部分你大概都不想看了，是不是？ 后来退休之后，这些的邮件就少了，是不是？甚至就没有了。那进来的都是广告的邮件，那有时候也蛮怀念以前的那些邮件，以前怕的那些的邮件啊啊！如果现在久不久有一两封，看看也蛮过瘾的啊。那现在进来的都是广告，就是啊，你要买这个，你应该买那个。按照你过去的记录，特别是 Amazon， 我们觉得你会对这个有兴趣，对那个有兴趣。你这样一天到晚你就被这些在轰炸，你再看，你再看。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讲这些的话？你说我们家里面那个老人家，你一进他的房间里面，或者我父母的家，到处都是 Amazon 的盒子。今天买了，明天拿去退，是不是？现在退有特别的容易，我根本不需要包装，我就把那些东西拿到一个店铺里，他会替你包装，又是免费的。有没有看见我们的世界慢慢的越来越缩小，就变成看得见的那些的东西，而且因此忽略了那个属灵的那一个世界。我到今天我还记得，在多年前我们从 St. Louis 啊去加州看父母，那看望一些的朋友，特别有一位弟兄，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我一点都不会怀疑。但是我们每一次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们加州的房地产多好。那个时候又是加州的房子刚刚往上走，你们当中可能记得这个时期的人大概不会太多啊。房子，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他说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房子里面住过五年啊，住过两年以上的。但我住去了两年之后，我一定会换手，我一换手我就赚了一笔钱，然后我又去买另外的一个房子，我又赚，我一换手我又赚多少赚多少。你想想，每一次去你听到的就是这一些，我一换手就赚了几万十几万。那我们这些住在 Midwest 的人，住在 St. Louis 的房价动也不动的，那你每一次听他讲他一搬家他就赚了几万几万。到了英国真的感觉到好像没有任何话可以谈的了，所以慢慢的就不太想去探望他了，关系就慢慢的疏远。因为怎么样，感觉到谈来谈去就是谈房子，开始有一点厌倦了，是不是？会不会有时候我们的那个世界就是注重在一些看得见摸得到的，但是那属灵的世界，那个心灵的世界，神的那个心意，我们慢慢的越来的越麻木了。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当福音在你我身上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要更加的在那里要体会到神的心意，更加的要体会到神的那一个世界，那个属灵的世界。那我们不要忘记，千万的不要忘记，属灵的世界跟这一个物质的世界是一样的真实，而且往往这个属灵的世界比这一个物质的世界是来得更加的重要。这里讲到的，如果我们专一爱神的话，我们的道德的生活要抗拒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然后接下来的第三个我们要抗拒的，这里是讲到今生的骄傲，那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一个骄傲。简单的说，就是以为自己了不起，潜意识的会觉得我这一个人是这一个教会、这个团体或者这个小组最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我的话，这个教会不知道会怎么样，没有我的话，这个团体这一个小组就会垮掉了。有时候心里面还是暗暗自喜，在那里说，你看我在这个教会里，神还要在那里谢谢我呢。神会在那里说，全程啊，真是是啊，你真的幸亏有你，没你的话，哦，我真的不知道我可能教会会怎么搞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自己在那里恭喜自己，是不是？但是往往你会发现，令到我们丢眼镜的是什么事情？ 你发现当你有一天你离开了之后，你就以为哎呀我离开了怎么办，哎，我走的时候也没有好好的有机会找一个人来接下去，哎呀这个就会垮掉了啊。然后你走了没多久就听到了消息，哦，自从你走了之后我们这个小组最近人数越来的越增加，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那我们做牧师的，那我不能够说我们做牧师的啊，那我只能够说自己吧，是不是？好了，我走了，我想，哎呀，走了之后这个教会会怎么样？我总会有挂念的教会。那当然，你有时候你不一定会主动的去问，只是因为走了就要走了，是不是啊？我为了避免随年听证，我连啊家都搬了啊。我离开的远远的，但是久不久会听到有人还是会告诉我教会的近况怎么样。当然我心里面自己蛮喜欢听的啊，这个不能够传出去啊。蛮喜欢听的就是，哎，牧师自从你走了之后教会非常的混乱啊，然后最近的人数也越来的越少了，哎呀真的觉得你不应该走嘛。那蛮喜欢听见的，是不是？然后觉得自己呀真的好可惜啊，这个教会怎么搞的啊。但是你们还会觉得呀，你看我还是蛮有用的啊，曾经有一个时候还是蛮有用的。好了，现在你们知道我不在的话那个后果是怎么样的啊，也会不会有人会来告诉我，来追逐我，来说牧师啊你能不能够回来啊等等。但是这种的信你大概也会收不到的啊。然后你收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消息？呀，我们今年的复活节受洗的人有几十个，你想想，几十个人复活节受洗，我在那里的时候两年都没有这么多人受洗的，竟然我走了之后反而有这么多人信了主受洗，是不是？是好的事情，但是自己听见的时候你心里面酸酸的，是不是？是不是？那这些都反映出自己觉得自己蛮了不起。你还记得，我这里讲的远了一点，你还记得保罗，那他信了主，他就是在应该是在大马士那边，在那里传福音。后来因为有很多的逼迫，他们需要把他从墙上掉到墙下，是不是？然后把他送走。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在那段的经文之后面有一句话，就是作者录的加上去的。他说扫罗就离开了那里，在那里啊和那一带就太平了。那如果你是保罗，你听见了会怎么样？我走了之后那里反而天下太平，是不是？那这些都会掉令到我们丢眼睛的事情。但是这里所要讲的，我们往往会以为自己是蛮了不起的，自己的眼中无人，要别人听我的话。所以英文里面往往有一句话说 My way or highway 啊，这句，而且在我的字典里面从来没有说我要问人的这一个问话，都是我在哪里告诉你，我让我告诉你要怎么做，让我告诉你你我要你怎么样怎么样。很少会在那里问你说我应该怎么样，没有这种的问号，都是我告诉我要你。我相信这些的现象不是单单第一世纪的教会，我自己深深的感觉到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这种的现象特别的是严重。因为今天你们能够在这里，老实说，因为你们在工作的地方有很好的成就，有好的表现，这是无可否认的。你在工作的地方你做得非常好，所以能够生存下去，你能够在这里，你也能够来到这个教会在这里。我们都是一群非常优秀的人，这边我就越来越感觉到今天在教会里优秀的人往往比过去的三十多年前的是更加的多。 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在教会里也越来的越严重。但是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当福音一临到一个人的时候，首先的一件事看见的就是人在神面前的降服，那投降，看见自己的微不足道，看见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败坏，自己的一无可夸。你还记得保罗是一个非常的，当时是一个一个优秀的一个人才，学问的丰富，宗教经历的丰富，虔诚的。但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遇见的时候，他问了两个问题。他一个问题是你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你要我做什么。在你的生命里，你有没有问过这两个问题？还是你和我一直都在告诉神，我现在信了耶稣了，那我要为你做这样，我要为你做那，我带着我一切的这一些的恩赐，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要为你做这。你和我有没有真的在他的面前降向投降的降服？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因为当福音临到你和我的时候，第一个要我们做的，就是要在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谦卑，对他完全的依靠。最近和一个国内神学院的一个同工在谈话，我就问他说，啊，他是神学院的训育主任，我就跟他说，我说某某，你希望从你这个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啊，你对他们的一个期望是什么？他也没有想太久，他就说我希望他们是一个谦卑的人。然后我就接下去，我就在问了，那如果你在他从进来的时候，然后三年之后他离开，你要他做一个谦卑的，那现在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在帮助他成为一个更加谦卑的人？这是不是你和我每一个人都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当你和我的生命被福音所注目到的时候，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要抗拒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是否我们更加要注意的一下今生的骄傲？是不是？这些年来在教会的服事之后，也有机会在不同的教会，我会看见一些在教会时间很久的人，也在教会非常忠心服事长久的人，我会非常的钦佩他们对教会的忠心，他们在教会那种的没埋怨的服事，非常的钦佩。但是我越来的越有时候感受到，是不是更重要的是你的那一个谦卑？我知道讲这些话，有时候我们听起来不是非常的舒服，包括我自己坐在这里听的话，我大概也不会很舒服。我是觉得我们信主的人越久的人，我们在教会服侍越久的，我们在教会做牧师做的越久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往往是越骄傲的，是不是？非常的老诚实的跟坦诚的跟你说，当然你看一些文章你会看见的，每一个礼拜六晚上，我的一个祷告就神求你让我明天去教会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谦卑，求你让我明天去教会的时候让我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因为像我们这样在教会时间久的牧师，然后要你坐在一个牧会只有四年的一个年轻传道人的下面来听他讲道，大概不容易的吧，是不是？正如你上了华神的课， 你们还当中有些人华盛的很多的课你们都已经上过了，然后现在来了一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人，他可能没有上过这么多的课，他在上面讲道，他在上面教，大概我知道你会在想什么，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了，我可以教的比你更好，是不是？所以我每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我每一个礼拜六晚上、礼拜天的早上，我都在那里求神，给我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来聆听今天你要透过这一个人对我要说什么话。这个好不容易，有很多的次，我太太聚完会之后一看我，他说：“怎么你今天又不高兴了？”我说：“没有啊，我一句话都没讲。”他说：“不需要讲话的，一看见你的表情就知道你又在那里埋怨了，是不是？”这个是骄傲，到今日还是要在那里学习如何要抗拒今生的骄傲。我心中对每一个教会的一个期待，就是让我们这一些年纪大的，我们信耶稣信的久的人，在教会服侍久的人，让我们能够学习除掉这一个今生的骄傲，让我们学习谦卑，不要让我们的骄傲在那里破坏教会的合一，不要让我们的骄傲在那里破坏了弟兄姐妹的和睦。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如果拿我来说的话，因为让我听一些的讲道，我觉得非常的吃力。我太太说：“怎么你今天又在看你的 iPad 了？”我说：“我看的是在看 iPad 的这个研经的部分，是不是？”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不是？那如果我一不小心，我跟这个人说，我跟那个人说，哎呀，今天的讲到怎么这个样子的，哎呀，那个又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会不会就造成了教会的一些的不健康的一些的气候，总是在那里批评，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我的骄傲，是不是？我真的有一个期待，当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信耶稣信的久的人，让我们抗拒今生的骄傲，有一个谦卑的心，让这些年轻的信徒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的样式，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而不是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今生的骄傲，这个就是与神为敌的世界，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今生的骄傲。约翰也告诉我们，这些事都是短暂的，一眨眼就要过去了。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可能会收集不少的学位，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做传道人的、做牧师的，也会蛮喜欢收集不同的学位。我们或者也收集不同的物件，衣服、鞋子、电器用品收集，电脑各样的玩具。但是当然，当有一天我们要搬到老人院的时候，要进入老人院的双人房也好，单人房的时候，你能够带多少东西进去？当你去老人院探访这些老人家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床，一个桌子，你能够带多少？有一天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还能带多少？最多最多了不起带一套你喜欢的西装， 是不是？连那个西装也带不走的。这一切都会要过去的。你在教会的经历，你说你讲到了多少年多少年，这些又怎么样？我可能以为自己了不起。如果我明年有机会再回到我过去服侍的那个教会的话，我相信有一半以上的人在那里问，这个人是谁啊？是不是？你以为你在这个教会十几二十年，应该蛮重要的吧？但是人问一句话啊，你是谁？是不是？只有神的那个心意，跟神的那一个关系，是一个永远长存的。当福音进到我生命的时候，在那里动工，在那里改变我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在那里爱这个世界，我们要以一个以爱神为主作为我们的首要。正如有一位律师问耶稣，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耶稣简单的回答，就是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和他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再是我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也不是我，特别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我们有了很多经历的人，就不是在说我就是这样的，我以前是这样做的，我现在还是要这样做，是不是？不再是如此了。我们年轻一点的，也不是说人做我也做，我们的那一个道德观，我们那个道德生活，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乃是要以神为中心。我要依靠神，我要读他的话语，好让我能够继续的知道神的心意。因为我爱他的缘故，我就要遵守他的诫命。不管我年龄多大，不管我信了耶稣有多久，我还是要在那里要熟悉神的心意，是不是？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会陷入一种的危险的状况。圣经里面很多的吩咐，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今生的骄傲，都是对你们说的，跟我无关的。哦，不，不论你年龄多大多小，无论你年龄多大，你和我都要继续的要能够要知道，我这是我们要抗拒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爱他的缘故，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他的心意、他的吩咐，来过一个无论你在哪一个年龄的层次，过一个有节制、有清楚和正确的属灵观，和一个正确的一个温柔、一个谦卑的一个生活。我真的很期待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人，我们这些信主的时间久的人，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好的榜样。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看的这一段，当这个福音的能力进到你生命里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就是信仰的内容，就是要有正确的教义。在18到25节这一段的经文比较长一点，那我这个颜色没有弄好，看得不清楚的应该是黄色的啊，但是现在变成红色。这里经文说，孩子们，现在是末世的时候，你们听过敌基督者要来，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敌基督起来了，因此我们就知道这是末世的时候。然后我们继续的再往下面看，我会跳几节。在21节这里，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明白这里，乃是因为你们明白，又因为谎言绝不是出于真理的。那谁是说谎的呢？ 不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否认父和子的，他就是敌基督的。凡否认子的，没有父；承认子的，连父也有了。然后在下面的24、25节，至于你们，总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你们心里。你们若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也就住在子和父里面。他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永远的生命。在这里提到敌基督，不是讲着一味的敌基督，乃是居多，乃是一个多数的。所以不是指着耶稣要来之前的那一位的敌基督，乃是指着这一群抵抗基督的人。然后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他们的特色是否认耶稣是基督，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就是说，他们的信仰的内容，他们的神学，他们的教义出了问题的人是怎么样？在24节讲的有圣灵的同在，明白真理，承认子，那就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起初所听见的是什么？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一个被福音改变的生命，在道德上的生活会向神看齐。然后在这里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当生命被福音改变的时候，对神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有一个正确的教导，那正确的教义。记得许多年前，在一个大学的团契遇到一位刚信主的教授，然后在谈话的时候，他就主动的就跟我分享他对创世纪第一章这个创造天地的看法。然后当我一边在听的时候，我就禁不住的在想，那我们是不是在相信同一个上帝呢？我相信许多的人也很可能，特别在华人教会里面，无论是在国内的也好，或者在北美，我们都听过不少的一些的异端，特别也听过了东方闪电教，然后最近改名字成为改名字为全能神教会。大概在几个月前，我在 YouTube 上，我在找一些的资料，然后 YouTube 上看见他们的合唱团的表演，我相信这些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也会去看过啊。没有，不是这一个啊！看见他们的表演，非常的专业化，伟大的阵容，精致的制服，动人的歌词，难怪不少的人被他们吸引过去了。但是他们的神学，他们的教义是什么呢？是不是他们在那里讲耶稣基督已经回来了？是不是？当然我们也会遇到不同的其他的教义，譬如说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神就会将健康、成功、财富加给我们。相反的，如果你病痛、生病，你事业失败，这些都是神对你的惩罚。在今年的年初，我的一个表弟，他因为有一个先是有 heart attack， 然后晕倒。然后导致他的头撞了墙还是地，然后脑出血等等，心脏的问题治好了，但是因为脑出血，所以就导致他失去了他的记忆，然后慢慢的几个月之后，他的long term memory 长记忆开始回来了一点，但是短记忆的话还是没有完全恢复，然后最近就开始短记忆也开始慢慢的回来。上个礼拜在我来之前他发了一个微信给我，他说孔伟哥他说谢谢你的祷告摇动了神的手，让我得到了医治。那我看了之后，那我就很快的就回他，我说表弟，我说那我没有这个资格，我也不配，我也不敢去摇动神的手， 来医治你，但是我相信神在他的主权，在他的怜悯，在他的恩慈之下，他在医治你，他会继续的医治你，是不是？你以为你摇动神的手去做你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你是谁啊，你敢摇动神的手吗？是不是？我是不敢的。我唯一能够说的，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按着你的怜悯，按着你的心意来医治。我没有这个资格去摇他的手来做这件事。这些是不健康的教义。正如第一世纪有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以约翰写了这封信，要这些信徒好好的记住，持守住那些正确的教义，那些信仰的内容，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我们时常听人说，我只要信耶稣，只要读经就行了，我不要教义，我也不要神学。但是我时常的提醒大家，也好像已经过去世的杨牧谷牧师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和教义，你不要以为你只读圣经，你不对神学没有兴趣，你就没有任何的神学。不不不，你一定有神学的，也有你的教义，只不过你的神学是好的神学呢，还是杨牧师所说的是一个坏鬼神学呢？当福音进到我们生命里的时候，当神当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对他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错，你读圣经非常的重要，你去查经班我也非常的鼓励，一定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要对圣经要有更深入的认识，不是单单在分享你的亮光。你和我的亮光真的是不值任何的钱，如果值钱的话最多值5毛钱而已。不是来听你的亮光，不是听我的亮光，让我们真的能学习神在说什么。所以让我们自己读圣经，让我们也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我知道这里有很好的老师在帮助你明白福音书里的教导，认识福音书的那一位的耶稣，那位神是怎么样的。然后除了福音书，你们也有以弗所说的这些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能够把它抓住。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今日有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家庭里面的时候，每一次我们总会读一两个西明寺或者是海德堡的教理问答。我想我在过去也多次的跟你们提到的这一些教理问答，好像西明寺的第一条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因为多了这么多的时间啊，所以都会说在人生里面，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永远的享受它啊，永远的享受它。然后海德堡的第一条是我非常喜欢的，我想也分享过，在人生无论是生与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那个答案是身体与灵魂，生和死最大的安慰就是知道自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些的真理，这些的教义是我们要不停的在那里听，在那里学习，在那里要记住。我怎么知道耶稣在我的里面？我怎么知道我的生命有没有被这个福音改变？当然做了罪人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福音的能力有没有来触摸到我的生命？是不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既然认识了神，既然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就要在道德的生活上，就是我对人，我 对事情，对这个世界，然后对自己，我是怎么样的生活，我要在这些的地方能够表现出来。信耶稣不是单单口头上说我信了耶稣了，不乃是要在生命里面来彰显。我们时常说很高兴他信了主，当然我们都要高兴，但是我们更要紧的要注意的，这个生命有没有慢慢的在生命里表露。而且不是单单带领一个人信了耶稣就停在那里，不，你要帮助他，让这个福音继续的在生命里面能够改变，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神，让这个能力帮助我们来抗拒世界上那一切与神为敌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和我们的行为，来求他帮助我们过着一个有自我约束的一个节制的一个道德生活，也帮助你和我不是单单停在这里，也教导我们的孩子那属灵的世界，那跟神的连结，跟神的关系和这一个看得见的世界是一样的真实，甚至是更加的重要。然后我们也要求圣灵，真的是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次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帮助我们在他面前过着一个更加谦卑的一个人生，好让这一个福音的能力能够改变我们，使我们愿意更进一步的来认识他，更进一步的来清楚的认识，能够越来的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后我是想用第十三世纪的一个圣徒的一个祷告来结束，我是非常喜欢他整个祷告其中的一部分。他说：“我愿意更亲切的、精彻的认识你啊，对不起，我愿更清澈的认识你，更亲密的爱你，更亲近的来跟随你。但愿这成为你和我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祷告。”更清澈的能够认识他，更亲密的来爱他，更亲切的来跟随他。让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就是用片刻的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的安静，自己做对神的话语做一个回应。我相信我们这里大多数的人都是已经信了耶稣的，但是在最近你和我的生命是如何的在继续的被他改变呢？还是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又回到以前的那种状况呢？在我们的你生命里有没有这一些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虽然我们是属于耶稣的人，但是我们还是不是仍然活在一个物质唯物的一个世界观里面？然后我们今生的骄傲又怎么样？你和我是不是比上个月、去年这一个时候更加的谦卑呢？更加的感受到自己在神面前的不是，自己的软弱。另外一个，我们有没有对神的话语有更深入的认识呢？好不好，我们自己就按着圣灵的感动做那适当的回应。 天父，谢谢你垂听并且悦纳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声，奉耶稣的名求，阿们。